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9月8号，公元2006年10月30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抵达日本展开访问，联合国无锡卫国家在台湾签署和平宣言，澳洲与比利时藏人抗议中共枪击藏人，中国称死刑核准权归最高法院行使。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受到日本佛教学会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星期一抵达日本首都东京。日本最古老的帕钦寺住持哲蚌寺驻东京佛学中心堪布，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办事处代表，日本支持西藏团体的代表以及驻日本藏人等上百多名人士在机场隆重迎请了到访的达赖喇嘛。本台记者扎西旺丘从日本发来消息说，帕钦寺代理住持有西他秀友表示，
無事に疲れてですね、これからまずは来られたということで安心をしておりました。
达赖喇嘛这次在日本将向民众讲授佛法、传授观点、出席会议等一系列仪程，因此对达赖喇嘛到访日本感到高兴的同时，他希望访程圆满顺利。据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办事处透露，达赖喇嘛今天星期一在日本东京向来自当地各寺院的僧众和民众约800多人发表演说，之后前往二战期间遭到轰炸的广岛访问，本周三开始同南非大主教德斯曼朱朱和爱尔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廉斯等人士出席在日本广岛召开的和平大会。广岛最大的和平组织和平建立者机构发言人表示，为了吸取历史教训，为了不让历史悲剧在现代和平领域重演，该组织自建立以来一向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并且多次举办过不同的活动来激励全球民众热爱和平。该组织这次在广岛举办国际和平会议，希望透过受邀的世界知名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协助和支持下，在全球能够加大展开促进和平活动。在日本访问期间，达赖喇嘛还将向信众讲授佛法、传授观点。达赖喇嘛之前在1995年访问过日本广岛，这次是他第10次访问日本。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有60多个在联合国中没有代表席位的来自不同种族和未发展国家组成的一个国际组织，昨天星期天在台湾首都台北签署一项和平宣言，联合宣布每年的2月18号为国际停火日。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根据路透社消息，联合国无锡卫国家与人民组织的34个代表从上周五27号到昨天29号在台湾首都台北举行了为期3天的国际会议。昨天星期天会议闭幕前决定将每年的2月18号定为国际停火与对话日，并在此签署了一项和平宣言。该组织是于1991年2月18号为所有没有成为联合国代表的国家与人民成立了一个代表组织，其宗旨是解决和分担在联合国没有席位的国家与人民的疾苦和人权迫害，并就此向联合国请愿，因此将2月18号作为国际停火与对话日进行纪念。出席这次在台北举行的联合国无席位国家与人民组织为期3天会议的有西藏、东土耳其斯坦、老挝、非洲7个部落和台湾等的代表。该会议每18个月举行一次。他们这次联合签署的和平宣言中指出， 从明年开始的每个2月18号，任何参战国必须停火，并同对战国展开和平对话。会议还决定改变该组织的内部结构，在今后的联合国各项会议中，对没有席位国家与人民所遭受的各种苦难和人权迫害的种种问题上，扩大展开声援活动。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移居澳大利亚和比利时的藏人在当地的中国大使馆前展开活动，抗议中共边防军警枪杀藏人。下面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南巴拉枪击事件被国际登上认识卢西向外界公开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纷纷谴责中共边防军人任意射杀逃亡藏人的违法行为。同样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也展开各种示威抗议活动，抗议中共对待流亡藏人的暴力行为。澳大利亚悉尼西藏协会会长吉米多杰向本台表示，悉尼西藏协会今天星期一早上组织当地60多名藏人在中国驻悉尼大使馆前展开了示威游行活动，强烈抗议中共边防军警枪杀逃亡藏人的非人道行为。他说，该组织原计划向中国大使馆呈交一份请愿信，要求中国政府针对这一事件展开独立调查，无条件释放被拘捕的西藏孩童，但是中方拒绝接受请愿信。比利时西藏协会会长丹增诺布也表示，移居在比利时的300多名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于本月28号聚集在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前展开了大型和平示威活动，抗议中共军警枪杀藏人，践踏西藏人权，呼吁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加强关注930南巴拉枪击藏人事件，并就此问题向中国政府进行交涉，要求中方对此事件作出解释，并立即释放在这次事件中被拘捕的所有逃亡藏人。今年9月30号由73人组成的逃亡藏人在藏尼边境南巴拉山口遭到了中共边防军人的开枪射击，其中一名17岁的尼姑和23名的少男遭到了枪杀，数十名西藏孩童被逮捕，43名藏人已安全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但是其他20多人至今下落不明。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按照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正案草案的规定，死刑案件核准权将统一归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报道引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阳的话说，最高法院要着重抓好诉讼程序的完善，搞好死刑案件的二审开庭，确保死刑核准权的统一行使。肖阳表示，死刑案件二审开庭审理工作是落实中央司法体系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实际行动，是确保死刑案件质量的基础性工作，是2006年人民法院整体工作布局的重要性。据了解，为了逐步做到死刑核准与死刑二审开庭相分离，最高法院在原有两个刑事审判庭基础上新设立了三个刑事审判庭，这三个刑庭分地负责死刑案件的复核工作。死刑复核权的收回导致最高人民法院建院以来最大规模的人事扩编，中央已经批准最高院新增数百名法官，目前从中国各地抽调的300余名法官已先期到位。国际特赦组织今年发表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去年22个国家有2000多人被处死刑，其中近80%在中国。报告还指出，实际的死刑数字肯定要高于公开的数字。另外，国际上要求废除死刑的趋势继续增长，实施死刑的国家在过去20年中减少了一半。在中国，一个人会因为非暴力犯罪而被处以死刑，其中包括逃税、贪污公款和贩毒罪。在中国，有许多人担心由于出售死囚器官可以获得高额利润， 这种做法有可能促使死刑惩罚继续的保留下去。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德基麦德为您介绍的中国学者苏绍智撰稿的在达赖喇嘛健在时认真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已经40多年，甚至达赖喇嘛与北京的接触也中断了9年之久，西藏问题一直悬而未决。2002年9月和2003年5月，达赖喇嘛的特使两次访问北京成功，恢复了双方的接触，西藏问题的解决有了良好的开端。对此，达赖喇嘛在2003年1月曾高兴地说，任何问题，任何人类产生的问题，最好解决途径是坐下来谈，彼此协商。但是要使双方的谈判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仍有不少阻力。8月25日，达赖喇嘛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访问时说，如果同中国进行的谈判在2-3年内还不能产生结果，他将很难就倡导自治而非独立的中间道路对西藏青年做出解释。事情确实如此，由于西藏问题的谈判时断时续，几十年不能解决，西藏青年组织正在鼓动独立，甚至有藏人试图采取暴力手段，但是达赖喇嘛坚持中间道路不动摇，并坚决反对暴力，宣布若有人对我的非暴力主张提出挑战，我一定予以回击。这是达赖喇嘛的坚定信念和崇高威信，才使得藏人中的独立和暴力倾向受到引致。多次进入西藏实地考察，对西藏问题深有研究的政论家王立雄为此首先提出，只有在达赖喇嘛健在时，经过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才有可能。王氏之言实乃警示之论，中国政府不可不察。中国政府关于谈判西藏问题的先决条件有过多次表示，概括起来就是要求达赖喇嘛首先放弃独立运动。其实达赖喇嘛倡导自治而非独立的中间道路已经很久，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在政治上过于敏感和疑心太重，对于达赖喇嘛之放弃并反对独立运动没有正确的认识，成为解决西藏问题的障碍。例如在目前双方有所接触，出现了良好开端的时候，2003年8月中旬，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固然对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的设想进行了符合事实和克制的简述，却同时仍然重复多年来的提法，达赖喇嘛以寻求真正自治伪装其寻求西藏独立的主张，这种陈词滥调在现实上是没有根据的，突然不利于谈判的开展而已。也有论者认为，中共甚至意在培养驯服于自己的藏人头领，存心不和达赖喇嘛谈判，等待达赖喇嘛的生命终结而后已。若此论属实，则对照王立雄之远见，真乃不智至极之举。须知香港一个商业城市尚且非只知驯服的董建华所能控制，何况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极为错综复杂的西藏，倘若中共果真如此下策，则必须刺激藏人情绪，无意为藏独制造培养徒了。达赖喇嘛倡导的中间路线就是不寻求西藏独立，但在中共主权下寻求真正的自治。1988年我正在英国牛津大学，我注意到达赖喇嘛该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的讲话，西方媒体把它概括为一个国家两个社会。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麦德为您介绍的中国学者苏绍智撰稿的在达赖喇嘛健在时认真的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